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今天看到大家很热闹哈，因为有很多老朋友回来了，也有很多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哈，很开心。那很快这个2022年就要过去了哈，我们回顾过往的一年哈，甚至是回顾过往的3年的疫情哈，这个世界发生了很多的改变。我们也遭遇了各样不同的境遇哈，我们面临生老病死哈，也真的体会了这些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哈。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是不是跟世人一样在这个变幻莫测的环境当中哈，起伏跟着一起哈，像坐过山车一样，还是我们靠着我们的耶稣基督哈，我们能够真的是跨越一切的艰难，与神同行哈，我们一起在这个风暴之上可以翱翔哈。好，那我们先来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有你的同在。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殿中敬拜，你就坐在宝座上。主啊，求你对你的儿女说话。主啊，也愿我们都能够明白你的心，顺服在你的旨意里面，做合你心意的儿女，也能够完成你给我们的托付。愿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让众人在这里遇见你。我们谢谢恩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发现哈，这个时代哈比较崇尚这个奢侈品哈，特别是在中国哈，这个名牌的包包啊、珠宝啊，包括我们在加拿大也是，这个豪车呀，这个豪宅呀哈，这些都是可以值得你心里面去炫耀一番的啊。那么我认为哈，这个时代哈最奢侈的东西哈，是人在忙碌的工作和学习中能够停下来，能够安静下来，然后呢去反省，去思考，去调整你人生的方向，然后呢重新上路哈。我觉得如果你的人生方向错了，你越努力越使劲儿，你就离目标越远。所以呢，在这个繁忙的圣诞假期啊，很多人都忙着度假呀、旅行啊、吃饭呀、聚会呀、送礼物哈。那我在这儿就送给他，送给大家一份奢侈品，就是2道思考题啊。然后呢，你们呢不要浪费了这个奢侈品啊，在这个百忙当中，好好的去思想你的人生方向，到底是不是行在了神所希望你行的路上。那么这2道思考题呢，第一就是你将来带什么去见主，第二你在地上留下了怎样的见证。那么我先给大家讲一个遇到故事哈，就是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啊，他时间到了遇到故事哈，他就去了天堂。然后呢，他手里拖着一个非常非常重的行李箱，就像我们搭飞机回中国哈，很重的行李箱。然后在天堂门口的时候呢，天使就问他说：“哎呀，你这里面装的是什么？我看你好吃力啊。”他就说：“哎呀，这可是我拼尽一生所这个成就的哈，这些东西哈，我这是拿来见主的。”然后那个，他就把那个行李箱打开，向这个天使炫耀一下哈。然后天使看了以后就很诧异地问他，他说：“你为什么带了一箱的铺地砖来见主啊？”大家猜猜里面是什么？刚才你们不是唱那个新耶路撒冷吗？是什么铺地啊？黄金哈，他带了一箱的黄金，很沉的啊。但是你知道在天堂啊，是用黄金来铺地的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能够记住这个故事哈。其实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个感触哈， 最近我大儿子吧，就是老纠结一件事儿，老问我，妈妈，你为什么不能够多做几年律师，多挣一点钱，再出来做传道？哎，我说为啥？他说，哎呀，钱很重要啊，啊，你挣了钱，你留给我呀，我就可以享受生活了。我说你还是个财迷啊。我说妈妈都给你存了，都在天上，你到时候上天上享受就行了。嗯，其实这个问题呢，哈，我在啊十几年以前我也问过我自己。2004年的时候呢，我出国已经4年了，有机会回到中国。那时候我已经读神学了，然后呢，我们律师楼的那个主任呢，哈，就请我吃饭啊，我们几个比较要好的原来的律师啊、法官一起吃饭，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啊，你看你走的这4年哦，他说你知道我挣了多少钱吗？挣了4000万啊。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做房地产官司嘛，就是其实打官司挣不了多少钱，但是因为执行很难嘛，你要是执行了，你帮他去执行了，他就直接给你一栋房子啊，所以这个钱，这个房子是很赚钱哈。他说你看你要是当时不走哈，你跟我一块儿干吧，他说你至少也得2000万哈。哎，我当时就心里咯噔了一下哈。哎呀，我说这2000万也不少钱呢哈，我就问神，我说神你为什么不让我挣完了这个钱再走哈？直接神就给了我一个答案哈，可能有很多人听过这个见证，神说你若赚得了全世界却失丧了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这是圣经里的话啊，神跟你说话不是跟你随便说的，是用圣经的话跟你说的哈。后来我就想，哎，如果呢，我真的继续哈做这个律师哈，那么可能十几年下来。2000万啦，翻成4000万，4000万翻成8000万哈，你换换黄金吧，大概6000万黄金，现在可能是200公斤，哎，挺沉哈。但是后来想想，你去见主的时候，对主来说，这你就是200公斤的铺地砖。你说我用这一生的时间哈，奋斗了一地的铺地砖，也是很无趣哈。所以很多人都说，哎呀，做基督徒啊，要付很大的代价呀。做传道尤其是哈，其实我自己个人觉得哈，你做个有钱人付的代价更大啊。你看这个有钱人呢，他需要穷极一生的心血、精力、时间哈、身体啊，甚至在加拿大哈，很多人为了赚钱撇家舍业的，就是把你的老婆孩子留在这儿，完了你就回国去挣钱哈。你真的就是为了能够赚更多的钱，你牺牲了家庭的生活。但是最可怕的就是你到了生命的末了，哎，你发现你用一生所做的都跟永生、跟基督没有任何的关系。就像刚才说的，你赚了全世界，失丧了生命，这个代价实在太大了啊！不是所有的交换哈、啊、都是值得的啊。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用生命在交换一些东西。你要去想一想，你要用生命交换什么？一个智慧的人最重要的就是他能分辨什么东西是一文不值的，什么东西是价值连城的。所以呢，我给大家的思考就是说，明天如果主来了哈，你不一定说我活到80岁，我活到90岁，明天主耶稣就来了，或者是明天啊，如果我们的时间到了，像有一句话说哈，你不知道明天来的啊，你不知道到来的是明天还是 accident， 谁都不知道哈、啊，所以你根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那么你可以带什么去见主？金砖吗？可夸口的学历吗？或者你显赫的地位、人的赞誉，甚至是你儿女的成就？哦，甚至是说，哎呀，我为主建了一个大教会，我为主完成了多么重要的事工。都不是哈，希望你们的答案都不是。有一个师母，我原来教会哈，跟我关系很好，她的回答就让我很阿门。她说呢，她说当我们去见主的时候哈，人在地上所看为重要的一切的 title 哈，那些头衔哈，都不重要啊，什么牧师啊、博士啊、啊什么什么什么总统啊、教授啊。在神的眼里都是 nothing 哈、啊，一钱不值。神其实就问你，问你的问题是跟问彼得是一样的，啊，主就问你在地上的时候，你真的爱我吗？ 还有你爱我的小羊，就是我教会里的你的这些弟兄姊妹吗？这就是个灵魂拷问哈，所以你怎么回答？这个就是圣诞节哈，大家要思考的，将来你带什么去见主？第二个要思考的问题哈，就是今年呢，我第一次主持了这个葬礼哈，就是周炳南弟兄的这个追思礼拜哈，在这个追思礼拜当中呢，他的女儿啊，就描述追溯他的一生哈，何等的啊有成就哈，何等的好。那我当时就思考很多，说当然有一天呢，我回了天家哈，我说地上的人呢，他们会怎么样来描述我的一生？我究竟在地上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留给了我的家人，还有我的朋友邻舍，甚至我教会的弟兄姊妹一个怎么样的见证？啊，这个呢也是我希望大家哈能够回去思考的问题，就是你在地上要怎么活？你留下来一个什么样的见证啊？那么今天其实我们要讲希伯来书的这个结尾了啊。在过去这半年里面啊，我们学习了希伯来书。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哈，你们有没有好好读这本希伯来书啊？你有没有读懂？你读懂了，你有没有什么体会？有没有什么反省啊？有很多人他很怕读这个希伯来书，因为呢就觉得太复杂。为什么呢？希伯来书里面它有很多旧约的背景啊，然后什么献祭啊，如果你的旧约背景不熟啊，你就会觉得很乱啊，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毫无关联的，然后你就失去重点，然后你就读不下去了。其实呢，希伯来书是非常丰富的一卷书哈，它的主题非常的清晰。其实整本圣经哈，你要抓住主线，它都是非常清晰的，它就解决人类最基本的问题，人类最基本的问题，罪、死，还有你在地上怎么样生活啊，永生，就是这些最基本的问题。那么整本圣经包括希伯来书的主角就是耶稣基督啊，他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主耶稣他怎么样洗净了人的罪，你不是处理罪的问题吗？洗净了人的罪，然后呢他宣告了赦免和盼望的信息，还有他借着死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已经胜过了掌死权的魔鬼撒旦，而且也释放了我们这些一生怕死的人，解决了死的问题啊！而且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找到人生真正的目标，也能够达到人活着的真正目的，解决了我们在地上为什么活着的问题。所以今天我是希望从信、望、爱这三个角度来啊，给这个希伯来书有一个总结哈。啊，第一大点呢，就是我们的身份哈，我们身份的特点呢，就是一群信靠基督的人哈。希伯来书呢，它是特别啊写给啊过河之人的一卷书哈。那希伯来的意思就是过河哈，就希伯来人就是过河之人哈，所以这卷书是写给过河之人的书哈。那么这个希伯来人哈，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14章13节哈，它里面提到希伯来人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之前那个名字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希伯来书11章18节的时候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那么这个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当时被神呼召，他离开加勒底乌尔，然后呢他就那个当时那个加勒底乌尔是非常繁荣的啊，很兴旺的一个地方，但是那个地方是个拜偶像的地方啊。这个是在啊约书亚记24章2到3节里面特别写到哈。那么亚伯拉罕离开之后什么，他就过了伯拉大河，这个河就是一个分界线，他就进入了迦南啊。所以这个过河的意思就是分界啊，他分别出来了，他是被神分别出来的那么一个人亚伯拉罕。那么之后就讲到以色列民族哈，在摩西的带领下怎么样离开埃及啊，就是这个代表世界，离开这个世界，然后呢也是过了红海，也是一个分别的界限，然后呢在约书亚的带领下他们又过了约旦河进入迦南。所以呢这一群百姓，神的百姓呢，也是被神呼召分别 出来的一群百姓。那么到了新约了啊，我们基督徒哈，之前有一些弟兄姊妹受洗哈，在这个净水池里面，一定要整个人浸到水里面去，然后再从水里出来，代表什么呢？就是当我们从水里出来的时候，我们是被神已经分别出来属乎基督的人。所以在这个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哈，对，这里有经文哈，是对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最好的一个身份的定义哈，是什么？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被神从世界分别出来的那么一群人啊，圣洁的意思就是被分别出来啊，所以我们跟世界上的人是有天壤之别的，天壤啊，就是天地之分别的，是有圣俗之分别，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分别就是你是属神的，而不是属仇敌撒旦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所以你要问自己，你不要问自己，哎呀，我受洗了吗？我觉知了吗？我是不是基督徒？你要你问自己，你是不是已经过了河了？你是不是已经被神分别出来了，从世界分别出来了啊？如果现在有人问你，你是哪里人啊？有些时候我儿子就很混淆，我就说我是中国人，虽然我入了籍了加拿大，我是中国人，我儿子说我就是加拿大人啊，乱。如果有人问你是哪里人，你应该说什么？你是希伯来人，你是真正的希伯来人，就是过了河的人，是属神的人，是天上的人，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一个身份。那希伯来书到十一章的时候，他一直在讲很多圣经里面的伟人哈，这些伟人的特点你发现都有一个，就是他们都是一群过了河的人，都是一些属神的人。所以在十一章三十八节里面他特别说哈，怎么样，这些人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你看到吗？他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他们是天上的人啊。那么这群人的特点呢，他们就是相信神的应许，他们都是相信神的应许啊。那就是这个应许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不是迦南地吧啊，以色列就是他们要建国啊，他们要有自己的这个这个国土啊。其实他们所有这些人，他们你看这个十一章，上次我也讲过十一章，他们的盼望，他们的应许都是耶稣基督啊。那时候主耶稣还第一次还没来，第一次来，第二次再来。我们现在很好，已经知道主耶稣已经来了，我们已经有救恩了，但我们在盼望主耶稣的第二次到来。所以他们都是一些盼望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呢圣经称他们都是一些信心的伟人啊。那么讲到信心了，大家就说，那么关键是什么？信心的关键是什么啊？很多人都说，哎呀，信心，有的人信心很大，有的人信心很小啊。信心最关键的就是你的信心大你的信心小的问题。但是我发现哈，有很多人他不信耶稣基督哈，他的信心比我们基督徒还大。他信佛，哇，他真的是早上起来就读经念经啊，吃斋念佛，真的信心比我们大。你再看那些伊斯兰教的人，我那时候去中东短宣，他们真是那个大喇叭一直播，半夜三更就在那播，然后一天五次，到点啪就跪在地上，一人拿一毯子就在那儿，你无论在什么地方都看到他们在那祷告。哎呀，基督徒做不到。还有摩门教，你看到很多时候在路上或者在车上，有些人他穿着西装，年轻人啊，他摩门教有很多年轻人，他放下来两年的时间，不工作不学习，专门传教。信心有没有我们大？比我们基督徒大多了。你的信心有他大吗？所以信心的重点关键是什么？是对象，就是你信的是什么，这个是信心的关键。我们信的就是耶稣基督，这个非常重要， 整本圣经的主角就是耶稣基督，整本圣经最重要的一个短句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们信的不是西塞穆尼，不是穆罕穆德，不是其他的偶像，我们信的是耶稣基督。那么希伯来书花了大量的笔墨哈，来描述耶稣基督他是何等不可比的那么一个存在，无与伦比的一个存在哈。他特别讲到他比众先知，比天使，比摩西，比约书亚哈，都更加的尊贵，更加的超越，更加的荣耀啊，是属天的基督。希伯来书又讲到他是永远的大祭司，他已经坐在高天上面，坐在神的右边哈，而且呢他是更美之约新约的中保，而且他是神所有应许的实质。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神应许的安息哈。这个安息是什么呢？就是你在基督里面你得到了完全的救赎。我们现在呢信了主以后，我们的灵魂得救对吧，我们已经有了新的生命，但是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所以等到主耶稣再来接我们的时候，那我们的身体就要复活，我们就不再被罪和死亡辖制，我们就是有真自由的一群人。所以这个是任何的宗教不能去解决的问题啊，这个永生的问题。这个就是基督的独特性和唯一性。所以为什么在希伯来书作者反复的强调，他说你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你要小心不信的恶心，你只要带着什么诚心信心啊，刚才读的经文十章二十一到二十四，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然后你要持定基督，你要坚守那个指望，还有呢就是彼此相顾相爱，然后忍耐去完成神在地上在我们身上的旨意。那么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有不一样的眼光。第二点我就是要谈到我们的眼光哈，就是盼望天上哈。那么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二节特别提到啊，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在我们身边对吧，我们应该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怎么样忍耐奔那前面的路，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啊，仰望就是你要有属灵的眼光去看，去仰望基督啊。我们很多时候夸人，哎呀你眼光真好啊，你看你买房子也挣钱，卖房子也挣钱啊，这个眼光真犀利。还有股票，哎呀你说你投资什么股票，什么股票翻倍厉害，跟巴菲特似的。哎，选配偶也好呀，你看你这高，这国内哈，咱们这边可能不大流行，国内说哎呀你看你的丈夫高富帅啊，啊你的这个老婆白富美啊，啊然后我们在这边说哎呀你老公对你多好啊，你看你选这媳妇多顺服啊，眼光真好哈。但是这些都是地上的眼光，地上的眼光的特点是什么？短暂有限啊，房市呢会起起伏伏，你看现在多伦多的房市啪啪啪掉了，你也不知道对吧，股票也是一片混乱哈。还有这个人也会变来变去，你看新闻那些明星，哎呀最近老是报这些什么什么新闻呢，就是婚一会儿结婚一会儿离婚的啊。所以地上的东西都是会变的。所以为什么保罗告诉我们哈，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还有哥罗西书三章一到二节，他说我们不要顾念，不要顾念所见的，所见的是什么？短暂的，暂时的啊，你这个眼睛肉眼哈，他说我们要怎么样，我们的顾念是所不见的，那个才是存到永恒的。他这个顾念就是你要有属灵的眼光，不光是肉眼哈。他说哥罗西书三章一到二节，他说你要怎么样思念什么，你要思念上面的事，上面的事就是天堂的事，天上的事啊，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们常说哎呀基督徒他这个世界观啊人生观价值观跟 地上的人不一样，三观不同。你知道他为什么不同吗？因为他和你不在一个范围里面看问题。我们都是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面去思考啊。我们想的啊，摩西说了70岁活到啊，强壮活到80，你就按80吧，我们就按着80岁去计划。活在这个地上啊，在这个加拿大，我要做什么样的人生计划？可是基督徒应该有天上的眼光，你是应该用永恒的眼光，超越空间的眼光，你去看。你的计划一定不一样。你比如说，我还有1年的时间，我还有30年的时间，你的人生计划能一样吗？1年和30年都不一样，你更何况你的有限的一生和永恒去比，你做的人生计划怎么可能一样呢？所以呢，之前来过我们教会讲这个家庭的儿童教育的那个苏菲云博士哈，他那时候给了我一句话哈，就是给大家一句话，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哈，特别触动。他说，凡是与天堂永恒没有关系的事情都是小事儿。同理，凡是跟基督有关系的事情都是大事。那么什么是永恒的事情？弟兄姊妹，只有3件事情，非常简单吧，只有3件事情是跟永恒有关系的。神自己，神的话，就是这个 Bible， 还有什么？人的灵魂。只有这3件事情是跟永恒有关系的。那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属天的眼光来看的话，你说你还会问为了婚姻当中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吵架啊、冷战吗？那么你还会不会为了这个，哎呀，学业啊、事业啊、爱情啊，这个不顺利啊，然后你就忧郁了，你就绝望了，哎，甚至是自杀。你看在滑铁卢那么多优秀的孩子，哎，怎么就跳楼了呢？因为他没有永恒的眼光。你更不会为了赚了钱啊，去赚更多的钱，你牺牲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你牺牲孩子成长的每一个阶段啊，你也不会为了你的孩子将来去上那个常青藤学校好吗，你就让他逼着他学这个学那个，然后呢就跑来跑去的去比赛拿奖项，哎，甚至为了这个学校搬家搬来搬去，这些东西啊，都跟天堂没啥关系，跟永恒没啥关系。我们要特别小心哈，圣经里面说哈，那个世界的王撒旦呢，他会弄瞎我们的眼睛啊。一个就是有一些人呢，他永远不能认识耶稣基督，弄瞎你的眼睛。还有基督徒，他也会弄瞎你的眼睛，让你的眼睛属灵的眼睛没瞎，也是个高度近视，看不清楚属灵的事情。所以我们作为天上的人哈，过了河的人，我们要有什么天上的眼光啊。我常常讲鹰和鸡的比喻，你是鹰，你要在天上看，你不要在地上跟地上的鸡一样就看那一块小地方啊。你是要有永恒的眼光，这样的人才是一个有智慧哈，一个真的成熟的人哈。有一首诗歌哈，很老的，也不是很老，10几年以前的，叫《眼光》哈。它这个歌词呢啊，这里有，其实这个歌也蛮好听的哈。你看他这里就说，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啊，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信心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谁能跨越艰难，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就是我们要有眼光哈。我前两天呢，把这首歌发给了李波弟兄，因为我特别有感动，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有眼光的人哈。虽然他得了胰腺癌哈，癌症之王，他现在病得也很重，身体很消瘦，但是我看到他里面很刚强，他从来没有因为惧怕失去平安啊。这个是他妈妈他的姐姐哈，都做了这个见证，看到他里面的那种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因为他的眼光始终盯在基督的身上，盯在永恒的盼望上，所以他能够 轻看至亲至赞的病痛。就像保罗，他为什么可以看苦难至赞至亲？主耶稣也是轻看羞辱，他看到的都是天上的荣耀。这些人都看见了，看见了天上的荣耀，那个盼望，所以他不惧怕。我也发现哈，我们当中哈有一些很可爱的家庭哈，这个 Helen Alex 哈，我知道他们的故事，就是原来住在旺市，他们当时就是为了让孩子有一个好的教会，就搬到我们这边来了。哎，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像孟母三迁哈，人家真是为了找个属灵的家搬家，哇，真是有智慧啊，真是有眼光啊，啊，我还知道有一对夫妻，他们现在也很挣扎，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要搬到奥城这来，就是说他们觉得这个属灵的家是他们的家，但是他们要搬过来，他们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我非常为这些年轻人感恩，就是他们真的是有不一样的眼光，他们可以为了一个属灵的家来搬迁。我们知道这个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哈，他的生活是左手一个祭坛，右手一个帐篷，你看他老是搬迁啊，走来走去哈。其实我们基督徒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生活啊！我有些时候我就跟我儿子说，你知道妈妈搬家搬了多少次吗？20多次在多伦多，每一次搬家当然是教会呀，啊，神学院啊，啊，其实每一次搬家很辛苦的啊，但是我非常感谢神，就是啊，我每一次的搬家不是为了投资啊，不是为了赚钱哈，因为我2000年就来加拿大，很多人2000年来的已经这个房子滚雪球已经。早就已经大房子都不用付 mortgage， 我们两个人的 mortgage 还是很高哈，因为我们每一次搬家我们是为了神的家，我们真的是为了神的家。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啊，我和于牧师，我们真的是非常有投资眼光啊，所以呢我相信啊，神他是喜悦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所以一个常常仰望天上的人呢，他就会在基督里面，他有一种安息的状态啊，真正的安息，环境已经不能够影响他。那么他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他会轻看所有的苦难，顺境也好，逆境也好，生病也好，健康也好，然后他能够充满盼望的，而且是忍耐的，能够去奔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道路哈。好，那第三个我要讲的就是望，就刚才讲的是望，现在就讲的是爱哈。那我们就讲到我们的生活哈，就是彼此相爱。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哈，13章1到2节也说，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哈。那么在这个10章24节又说，你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哈，都是讲到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承认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真理，我们是天上的人啊，我们是信靠盼望耶稣基督的一群人，那么你在生活当中就应该活出跟你这个基督徒啊身份相称的那么一个见证来哈。那么在教会当中哈，爱比一切事情哈都来得更为重要哈。为什么？教会的特点，它是有神同在的那么一个群体，而神呢，它就是爱。那么教会就应该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群体啊，就是里面有很多爱神的人，而且里面有很多彼此相爱的人。那么这些人呢，都浸泡在神的爱中，这就应该是教会哈。那么彼此相爱哈，有两个特点。你怎么知道你是彼此相爱的？这个教会是彼此相爱的，两个特点：舍己，还有就是行动。家人说哈，当一个人照顾自己比照顾妻子更多，而对其他人的照顾呢更少，那就没有什么比爱更容易蒸发掉的。听懂我这句话了啊？我之前呢，就是于牧师哈，我们认识的一个朋友，他们拍了一部福音电影，我鼓励大家以后有机会看哈，叫那个 Love is Plan B， 就是爱是 Plan B 哈。 这是根据真人真事来写的哈，我们认识的在 Calvary 的一对夫妻哈。那么这个丈夫呢 Jack 和他的太太晶晶呢，他们那个时候就在夏威夷哈享受旅行，结果他太太在那个旅行当中被一种病毒侵入到脑部，然后生命就危在旦夕。后来经过反复抢救，好了，从死亡里面回来了，结果呢他的大脑已经有一部分全部坏死，所以直接影响他的语言和行动能力哈。所以他的丈夫呢是在一个非常大的公司里面做副总裁，他就只能放下这个工作，开始在家里面全天候24小时照顾他这个已经病残的妻子。那么这个病情反反复复，就非常考验彼此之间的爱，而且这种日以继夜，你不是你这么一下子日以继夜的去付出哈、啊，伺候这个病人，也很考验我们的信仰。特别是作为一个男人，你要放下你自己心爱的事业，引以为傲的事业，不容易的啊！如果没有基督牺牲舍己的爱，你做一个月可以，可能做一年也行，但是经年累月，没有人能做到。但是这个弟兄他做到了，所以爱是 Plan B， 爱不是让别人来成就你自己，而是你愿意舍己去成全别人，就像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也给大家一个挑战啊，作为丈夫，我没有让你放下你引以为傲的事业梦想，你能不能放下你的手机？很简单吧，游戏，你那些喜好放下来，舍那么一点点己，然后怎么样，花一点时间去做做家务，去照顾一下孩子，去跟你的老婆孩子聊聊天，说说笑，走走路，交通交通。作为妻子也是一样，能不能放下你的电视剧啊，放下你的这个执着，有的人很执着做点心啊，有的人很执着收拾家呀，放下，花时间去跟你的丈夫散散步，去拥抱，去聊天啊，去给儿女做一些充满爱的午餐晚餐，这个是非常非常实际的哈，一点点舍己啊，你们不要小看，哎呀，很容易，不容易，一点都不容易。你看所有的人，你要是让他一天没有手机哦，我看他真的是要崩溃了啊！所以有一段时间，我真想弄一盒子哈、啊，所有回到家的人，请把手机放在盒子里，然后把它锁上，肯定崩溃啊！一点一点放下来，一点一点舍己啊！这个手机是对我们很大的捆绑啊。那么在教会当中也是一样啊，我们要彼此相爱，要有舍己行动哈、啊。要有舍己，要有行动哈。啊，我今天看到那个蓝玉玲姊妹回来了，从美国哈，和朱弟兄啊，我还不知道，突然袭击哦，但是我已经准备讲到了，我也没办法。我就看到朱大哥哈，他老说，哎，我没有学问啊，我老说他，我说你啊，真是道成肉身了哈，都，就是他，当然对我们两个传道人，他真的是非常舍己的爱我们，扶持我们，帮助我们的软弱哈，这个我就不提了哈。你看这个男人天空哈，有一次去他家，他不让弟兄姊妹带任何东西，去了30多个弟兄是吧，他一个人啊花时间去买东西啊，我知道还买东西花很多时间，收拾做准备一天的时间，然后再招待人来，吃完了以后，哎呀，做了一个军队的吃的啊，大家吃完了以后还剩下了以后再打包回去，哇，我是真的佩服。后来 Pastor Liu 跟我讲说，哇，真的没见过我这个这么强大呀，就是哎，真的就是让 Pastor Liu 非常的吃惊哈，因为香港人比较多是在外面买外卖啊。我说这就是爱呀，这就是舍己啊，这就是行动啊，哎，我爱你，我爱你，他什么行动也没有，一点都不舍己。你说他不能花点时间给自己吗？他所有做的这一切都一定要舍己的，要牺牲自己的时间，牺牲自己的爱好。所以爱不是停在这个大脑和嘴上的，是需要付诸行动的啊。当然还有很多弟兄哈，我只是提这么一个 而人，你不要觉得我没提你说，哎，小鹿传道你都没看见我做的哈，都看见了，神看见了就行。还有姐妹团契，我就说董姐，有没有人啊？就很多人吃过董姐包的包子啊、饼啊啊，他就开放家庭啊，包括贾大哥，人家虽然还没信，人家就开放家庭，在外面指挥交通，姐妹们都上他家去。他说：“哎呀，叫姐妹来上我家吃饭。”我说：“别弄那么累，还包饺子，我说太辛苦了。”他说：“现在疫情把我们都隔绝的不行了，我们一定要聚会，我们一定要联络情感关系建立啊。”结果就是因为他的开放，大家姐妹在一起，哎呀，真的畅所欲言，很快这个关系就亲密起来哈。姐妹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好多姐妹我觉得都是愿意开放家庭，愿意给弟兄姊妹哈服侍啊，还有孙怡和段叔。大家都知道他们病了半年，他们的负担一直就是我们教会80后90后的爸爸妈妈，他很有爱心开放家庭啊。老两口前一段时间告诉我，他们一次买十袋面，就是给弟兄姊妹做饼啊，这个肉夹馍呀，啊，韭菜盒子呀，啊，结果呢，很多的我们80后90后的妈妈爸爸啊，包括小林的妈妈爸爸，还包括小林妈妈的表姐啊，也去过孙怡家啊，还有这个 Helen 的爸爸妈妈啊，就是这个爱心啊，就把很多人吸引过来。最有趣的就是小林的妈妈还没信，完了之后呢，他就开始把那个他姐姐带到教会来。我说这挺有趣哈，还没信人就能把人就开始传福音了，开始侍奉了，感谢主啊！还有我们教会的那个 Esther 姐妹哈，我为什么要举这么具体的例子？这些都是行动。这些背后全是设计。艾萨姐妹她就是开放家庭啊，传道人来啊，其他教会的其他城市的弟兄姊妹来住她家。李波姐姐来了以后住她家啊。前两天有一对弟兄姊妹他们要来，说住我家，她很愿意开放家庭。你知道开放家庭很不容易的，你没有隐私，你要打扫，你要收拾，万一你在家里没有好见证，人家还把你看扁了哈。所以开放家庭不容易的，而且他们夫妻两个人，我记得有一年圣诞节吧，拿了一个那样推车 shopping car， 然后去买了一大堆萝卜，做那个萝卜糕啊，还服侍这个粤语的这些老人家。哎，我觉得真的是非常舍己，非常有爱心啊！包括我们这次流感，很多萨马尔团契的孩子全部中招，哎呀，反复送医院，反复送医院，最后同时有一段时间三个家庭孩子都是肺炎啊，中耳炎呀，大人也发烧也肺炎，好了，然后我们教会就真的排不开了。但弟兄姊妹全教会啊，分三个点，一个负责东边，一个负责南边，一个负责北边，分部去做去送饭。我记得文姊妹那天她说她半夜两点没睡，做吃的要去送餐，你们都没看见哈，就是很多都是默默的在后面舍己的啊。包括李波弟兄之前 Cassie 回国啊，也有很多弟兄姊妹去帮着做饭，还研究怎么样做是新鲜的，怎么样能够合他的口味啊。我看到崔成弟兄经常带着李波弟兄去医院去做检查哈。还有 Alex 啊 ，Helen 的老公啊，特别感动我啊。萨马尔团契要聚嘛，他们家这个 Alex 好不容易放假，人想到的第一点就是说开放家庭。20号开放一次，25号又开放一次。我说 Helen 太累了吧 ，Alex 的主意啊，非常有爱心啊，这个就是爱。哎，包括今天我也收到了陆家和约翰他们做的点心啊，他们几个姐妹六个姐妹在一起做点心，然后送给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有行动的真实的爱哈。需要时间，需要舍己。疫情把我们人隔离了，让我们彼此之间可能感到孤单沮丧，但是教会啊，我们的爱又把人连接起来，让我们在里面，在这个爱里面得医治、得安慰、得帮助哈。约翰一书4:12哈，他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啊。我们都读过以赛亚书6，以赛亚在那个圣殿里面看到神的宝座，对不对？看到了神坐在宝座上那个荣耀的场面。如果今天 25号，比如说26号，我们的福音布道，很多新朋友来了，他一进教堂，哇，荣耀的神坐在宝座面前，你告诉我他信不信？一定信，对不对？可是在这里讲得很清楚，若我们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外面那些人看见了，他就知道这里有神，真的是神坐在宝座上，他们就会相信，他们就会留在这个教会，留在神的家。感谢主，信心是从神来的，信心的对象是基督耶稣。我们有了信心的眼光，我们就能够去仰望基督，盼望的对象也是耶稣基督。当我们有信有望，我们一定也会有这个爱的行动出来。那么在希伯来书很多地方讲到应许，就是讲到靠着你的信心、盼望和爱心，我们能够承受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我们要在基督里面得以安息。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把信心、盼望、爱都浇灌在我们的里面，盼望我们都能够看见，我们都能够明白，我们也能够活出信望爱的见证来，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进入你所应许的安息。主，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做你美好的见证人，能够把更多还没有信靠你的人带到耶稣基督里，使他们可以跟我们一起过着信望爱的生活。我们谢谢恩主，恭敬的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